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只要您在生活或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江苏最低工资标准基数发布。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2到1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7，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数据显示，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是最高的，为2690元，居全国的首位。而江苏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呢是2490元，和上海相比呢差了200块钱。第一档呢小时最低的工资标准为24元。所谓最低工资标准，其实呢指的就是劳动者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内，或者说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的最低的劳动报酬。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则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继续来关注有关以旧换新方面的政策。今年以来的话达到15000元，当然了，电动自行车也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如果说有需求的各位市民啊，不妨抓紧时间去办理申领的业务。
作风及形象，神行其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344 85461350 85451744，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工作或者说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4月6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公告，提示说呢，因为工作的需要，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连云港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管理处以及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包括连云港市留学人员创业服务中心，现在已经搬迁到了海州区的朝阳东路22号，而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分中心，还有市人力资源市场等服务机构，仍然设在海州区花果山大道的19-5和19-6号，也就是仍然在科技馆的 E 区和 F 区。他们的咨询电话是12333，如果说想详细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2333。这个清明小长假呢，相信不少的自驾的车友会选择高速公路来通行，而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公众的出行体验，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数据应用和收费结算中心以及浙江省的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路网运行处携手合作，共同的推出了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电子发票跨省来互开的服务。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不管大家使用现金或者说移动支付缴纳通行费的司乘人员，现在都可以轻松的来跨省开具电子发票。如果说您是江苏的用户，或者说您已经注册了江苏高速的96777票据服务微信或者说支付宝小程序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外省非 ETC 通行交易开票山东浙江服务，凭借绑定的车辆和移动支付的订单号来轻松的开具在山东高速以及浙江高速通行交易的电子发票。可以说这一次苏鲁浙三省的深度合作呢，不仅扩大了电子发票的应用范围，也为广大的司乘人员提供了同城化的便捷服务。以后呢，江苏高速也会继续的来推进关于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发票的跨省互开服务，可以说可以进一步来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发展。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 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 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此刻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就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主持人你好。
哎，请讲。
我是那工人农民人，是条村村民，我呢就是残疾，他一个人没家庭，那个今年68岁，举报上天在是天天可能是五八是吧，生产路找那交通工作我没做，我不懂这个是不是需要去归众的哭的，因为呢我有了这个就是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就领钱给商家平房了。我把中午以后呢，与国家合样的，那个商家房认为不国家还没有的，或者就领我想转一下子的。
村干部让您转什么？
中年低保低保中年五保。
就是低保户转成五保户是不是啊？
哎，对了。
您转成五保户之后不是可以集中供养吗？
现在我们家用自己的房子，我不想结婚，因为我盲人，自己带进来就10多年了，等你家里还能没好就家庭以后还能供养，这个他生活在那我们没好供养啊。
其实您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转成五保户之后，您这个现在自己的这个三间房是不是要收归国有的问题是不是啊？
哎，对的，
对吧？
对的。
好的。
那个，就我想呢，那个能不能先咨询一下领导的，给我介绍一下的。啊，还有呢，这个低保的我哪里去呢？有没有处？
啊，那您现在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低保户转成五保户之后，三间房是不是要收归国有？另外一点就是，您这个低保户和五保户之间，就是他的这个给您的发放的这个救济的费用，对不
对
哈？啊，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哈？
可能差别。
那就是说差别多少呗，对吧？有什么样的差别，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对您来说，第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低保户一定要转成五保户，对不对？
对了，
对吧？哈。
对，您说的对。
嗯，好的，那我们回头在节目过后来帮您了解一下吧，
好
不好？好的。
好。
哎，好，再见哈。
好，大家好吧。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如果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行风或者说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通过节目来关注，我们会及时帮助大家进行反馈。刚才这位朋友呢，他提到说啊，自己是盲人，是残疾人，今年呢60多岁了，过去呢是低保户，但是呢现在村里找到他说呢，想让他把这个低保户转成五保户。 这位市民担心的是呢，第一，他自己的目前家里还有三间房，如果说转成了这个从低保户转成无保户之后，这三间房这个归属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低保户和无保户之间他们的供养或者说救济有没有什么区别。第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定啊要把这个自己从低保户转成无保户啊，这个回头在节目过后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灌云县一二三四五的工作。
近年来，灌云县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诉求解决率为核心目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去年灌云县一二三四五热线群众综合满意率97.9%。
2024年5月，热心市民发现位于灌云县城依山镇胜利西路和水利路交汇处一段城市道路被擅自挖掘。近日记者来到这里，发现这处路面有明显的修补痕迹。
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就是这边不知道被谁挖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出行上学，带小孩上学的时候出行也不方便，然后也没有一个警示的标记，而我们晚上的时候带小孩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很危险嘛。
后来城管积极的来处理这个擅自挖掘这个城市道路这个问题嘛，我们也很满意。然后后来那个城管同志也给我们讲解了关于这个挖掘城市道路那个相关条例，对我们老百姓也是很给力的，我们老百姓给他也点赞。
多长时间把这条路修好了？
很快，就几天。
接到一二三四五热线反馈的工单后，灌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迅速行动。
执法局然后安排我们所属片区的我们属于这个执法人员到这进行现场勘查、调查了解，找到当事人，他有没有进行到相关部门去报备，或者说经过审批他无法拿出任何手续，然后呢我们根据相关的规定然后给他进行处罚，从受理到立案，到最后的告知他，给他整改的时间，然后呢他这个当事人很配合，按照规定的时间给我们就是把这一个整个的这个从这里到这个方向，然后再按照原来的样貌基本上就是恢复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对他呢因为初次嘛，对他处罚呢也是比较轻微的。
灌云县复原广场是县城的繁华地段，平时往来车辆非常多，然而偌大的停车场却不给停放机动车，有市民表示不理解，并拨打灌云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接到工单后，社区和小区物业积极协调，当天下午就将纸车石球复位并安装移动栏杆，方便市民停车。
当时我们光天湖边广场这块停车经常拥堵，经常拥堵呢，我们这个停车场啊日前是全封闭的，全封闭的自动车是不进入的，不进入。当时广大这个商户特别江苏银行啊的超市，他们客户呢就是说有需求嘛，这个客户进来停车狗啊，但是啊没有好停车的，没有好停车就是他们就欢迎很强烈很强烈。后来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业主需求，然后我们就采取安装道闸，把原有的石灯和护栏啊就把它区别了，区别到这个安装护栏之后，我们安排专业人员实行沟通，就是说车在堵的时候，我们就说按照路边的停车位放，有停车位了够停了我们就放，没有了我们就包房之后，我们就支付文钱，有前面有一个自家停车场啊，拾不到的碰到自家停车场就停放，就要实行这个公共与拾不到结合，这样的解决这个一个停车难问题，另外解决这个商户需求发展矛盾。
灌云县东王集镇直属村的人直路是这个村去往灌云县城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年久失修，部分路段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周围村民苦不堪言。为此，有村民拨打灌源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希望把破损路段尽快修好。记者来到这一路段探访时发现，原本破损的路面已经修补一新。
知道那么直接是这个下雨的话根本就是没法走了，往水接水，后天的话呢就是呢那个基本上就是那个大石头一面小石头过之后的车子都没法看，造成的群众的一片狼狈。目前的状况呢是现在就有不公道啊，基本上是平摊平整，是吧？一路畅通无阻。
今天能不能修下来之后，方便大家出行？这个无论是阴天下雨还是好天，现在大家走的都相当自由自在，心情是不是？
呀，这平台接到后，我们车子2020年这个10月份，我们立即就行动。但行动的过程中，时间又不长，又一个大约又不停。
2025年，灌源县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将以智能化、高效化、便民化为核心目标，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深化智能化建设。我们将进一步升级热线平台，引入那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 DeepSeek， 实现诉求的智能分析和自动预警，通过语音识别和语境分析，快速就定位问题，提升处理效率。二是优化跨部门协同机制，针对复杂问题，我们将建立更高效的部门联动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杜绝踢皮球现象。同时通过数据共享平台，实现部门间信息无缝对接，确保问题快速解决。
从接听电话到解决问题，从数据统计到治理赋能，灌源县12345热线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为民服务的初心。未来这条连心线将继续架起政府与群众的桥梁，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灌源经验。近日，海州区新浦街道建国社区一烧烤店经营者反映，商务部门要求其更换燃气报警器，但该店设备为2022年新装，商户质疑此举合理性。
2022年这样，然后商务局统一安排就让我们商户装这个什么燃气报警器，但我们也装了，装了以后，然后是我们自己商户发的钱。当时这个报警器啊是连接我们手机的，就是说如果有漏气的，我们可以收到电话和收到这个短信。然后后来他商务局又换了一批联网到他们商务局的，但我之前这个相当于我之前这个就没有用了。前前后一共换了3次，第一次换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买的，第二次换的时候是22年账，然后商务局账买的，第三次换新款。
他们是什么时候要求你们换的呢？
就是年前有过一次，有过一次，然后不要过年了嘛，然后我们就放假了，然后现在又有了。但现在他意思就是说，那你之前这个先用着吧，反正也没换嘛。
记者随即询问周边多家餐饮商户，均表示近期未收到更换报警器的通知。
你换过了呀？
什么时候换的呢？
都好长时间了。
哦，好长时间，最近也没让换。
没。
当时换的时候多少钱？
一开始是300多，后来是100多。
换了几次了？
不是，后来我们家不是碾个罐子嘛，然后后面又那个，后来是100多，100多是对面的那个客满仪，他们是换电的，然后我们拿过来的。
那你们家这个，他是在自己手机上就能看到，还是在商务局那个？
在后台能看到，
你们的手机，
我们手机不会，它会报警，它就是万一漏气啊干嘛，它会报警。它是这样子的。
没接到最近要换的。
没有，因为我们家的漏气都能看到的呀。
在陈女士的店里，记者见到了她家的燃气报警器。陈女士告诉记者，正常的报警器在燃气出现泄漏的情况下会及时报警，并会切断供气，使其无法正常使用。
这个是气打开了，必须把这个按下去，然后这个就通气了。如果这个要是不通气的话，要把这个拔一下，然后就能通气了，是这样子。如果这个响的话，它会这个掉下去，这个也不通气了。
就是如果
然后报警，
如果出现燃气泄漏的话，它就
会报警，然后它这就不通气了，就没法用了。
那您觉得这个装置是不是还是挺安全的？
对。
记者随即联系了海州区新浦街道建国社区，社区主任朱白林告诉记者，2月23号晚10点左右，该烧烤店瓶装燃气管道出现裂口导致漏气，好在没有引发事故。检查发现报警器未及时发出警报，可能与设备灵敏度有关。当时社区建议烧烤店更换燃气报警器，是出于安全考虑，非强制要求。
是当时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燃气报警器并没有发生警报声，没有这个提醒。那么呢，商户呢还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商户里面有人在现场了，就是发现比较及时，处理的比较及时，并没有造成了人身和那个财产损失。那我们商户，我们社区呢是本着呢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原则，就建议商户呢他们是更换新的燃气泄漏报警装置。这个装置呢，该装置装好了之后呢，商户可以第一时间自己可以查看使用情况。那么管理平台呢，同时也能监测这个情况。我们社区呢，也能同时，第一时间接到那个通知信息。就是大大的就能高效，在隐患发现的时候早发现早处理。是这样子的。那么呢，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接到社区先后呢也是四次这样子到该商户家做工作，并且去协商查看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是否达到那个安装条件。经过接到经贸办的一个协调，那么呢现在呢已经给该商户家成功安装上了新的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
朱主任表示，下一步社区将加大燃气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并且在隐患发现的时候及时消除，保障商户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大家在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组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在灌云县云山北路会有机动车违停，结果呢会造成这个路段的拥堵，出行特别的不便，而且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收到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之后，灌云县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交警大队。交警大队经过现场查看，发现啊，这个市民反映的车辆违停的地点呢，实际上是在商户门前的过道上，这段呢不属于道路。那交警部门呢无权对违停的车辆进行拖移处罚，但是民警呢也对现场发现的违停车辆开展了劝导劝离的工作，同时交警也已经提醒了周边的商户要文明停车，避免给他人的出行造成影响。交警部门也告诉了拨打电话的这位市民啊，如果说下次再遇到了有违停车辆影响交通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反映。交警部门在接警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派出警力前往现场，对违停的车辆进行劝离和催挪。继续来关注有关出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在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大港社区碱厂生活区南门的这个信号灯，经常啊有很多的大货车会在这儿闯红灯，结果呢就会导致行人他没有办法在正常绿灯的情况下来通过路口，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闯红灯呢其实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今后交警部门也会安排路面的执勤一中队，加强对大港路大货车闯红灯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以确保路面的交通安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生活或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另外，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航风和作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大家关注并且及时反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来关注啊，有关这个贷款的问题，尤其是房产贷款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说，他的名下呢有三套房子，有一套呢是全款房，另外一套属于拆迁房，而且这个拆迁房呢现在属于烂尾楼了，就是一直没有在推进建设。还有一套呢属于纯商贷的房屋，目前呢正在还款当中啊。虽然说名下有三套房产，但是三套房产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位市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他想申请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的话，能不能按照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来执行。因为他名下啊，虽然说有三套房，但是第一套房呢是一个全款房，第二套房呢属于拆迁房，第三套房子是一个纯商业贷款的房屋，目前呢也正在还款当中。他就想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的话，能不能按照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来执行。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目前我是可以来办理商转公贷款的，就是代押转贷的业务。也就是说你现在有商业贷款，然后贷款还没有还清，在这种情况下你直接就是带着抵押然后再来转贷，转贷成公积金的这种业务，也就是俗称的直转的业务。目前全市的话呢是有六家银行是可以来办理的。如果说商业住房贷款是在这六家银行办理的话，就是那你是可以直接来办理直转的。如果说你当时啊这个商业银行的这个贷款呢不是在这六家银行的范围当中，你就 不能够办理直转的业务，就直接代抵押来转成公积金贷款啊。如果说不在这六家银行的范围当中，你怎么办呢？你得先申请商转公，然后通过以后，你在放款之前先把原来的商业贷款结清了才可以，就相对来说呢会有一点点麻烦。那海州区的这六家银行呢，是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江苏银行这六家。如果说你本身商业贷款是在这六家贷的，你就可以直接做直转了。如果说你商业银行商业贷款不是在这六家银行做的，那你不能够直转，必须先申请商转公，然后通过了，在这个商转公通过放款以前，把这个商业贷款结清就可以了。那商转公贷款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申请之前，这个借款人家庭的公积金贷款的次数累计不超过一次，或者说借款人的家庭名下的住房套数不超过两套。当然这个两套呢，它是包含你准备商转公的住房的。如果说这两个条件你符合一个的话，都可以来申请商转公的贷款。一个就是申请之前借款人的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次数不超过累计啊，不超过一次。或者说呢，就是你借款人家庭名下的住房套数不超过两套，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申请商转公的贷款。另外，如果选择认贷的话，是不需要再核查你家庭名下的房产，而如果选择认房的话，那就不来查看你家庭贷款的次数啊。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式，要么选择认贷，就是看看你过去的时候贷款的次数有没有超过一次，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查你家庭的名下有没有房产，有多少房产了。如果说你选择认房的这种方式，就是借款人的家庭名下的住房贷款套数不超过两套，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式，那他就不会核查你家庭的贷款次数。那这位市民其实更关注的就是，如果说他的房子准备商转公的话，能不能按照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来执行。想要享受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真是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借款人的家庭没有公积金贷款记录的，或者说啊，就满足这个条件也可以，或者满足下一个条件也可以，就或者说借款人的家庭名下没有住房，就可以享受首套房的贷款利率。像这位朋友啊，应该已经不符合第二个条件了，就是借款人的家庭名下没有住房，因为他名下呢确实是有住房的。那就要看一下第一个条件你是否符合，就是你借款人家庭有没有公积金贷款的记录啊。如果说这两个条件你满足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那就认定您是二套房。那当然了，具体办理的时候呢，实际办理的过程当中，这个经办部门也会有具体的一些要求，您可以具体去查询一下。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744 85461350 85451744，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有赣榆区青口镇狮子口社区碧桂园九张富小区的业主反映说，他在2021年购买了小区的房屋，当时在买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开发商就要求了这个业主要购买车位，这个车位呢要10万块钱，但是4年的时间过去了，车位到现在还没有交付。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住建局的调查核实，他们也已经约谈了这个赣榆区青口镇狮子口社区碧桂园九张富小区的开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表示说呢，这个小区的地下设施的建设正在做收尾的阶段，开发商呢估计啊就是本月底就可以完成了，下个月可以申请验收，预计一标段会在5月30号交付，二标段的话会在4月30号交付。有开发区猴嘴街道云池社区恒大翡翠湾的业主反映说，他们的房子啊，在2024年的6月份，也就是去年的6月份已经交房了，但是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办理房产证，而房产证的代办的费用他们都已经缴纳过了。当时呢，开发商和物业承诺说，在2025年的年前就可以给到他们房产证以及全款的发票，但是到现在了也没有任何的进展，这位业主呢想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开发企业表示，现在这个房产证啊其实已经出证了，如果说业主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翡翠湾的物业前台去领取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744 85461350 85451744，大家可以随时参与。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州区港埠农场的石河村，这个道路呢破损非常的严重，而且全都是这个泥土路，坑洼不平，下雨的时候呢会遇到打滑不能走的情况。前期的时候呢他也反映过，当时呢12345平台给的回复是说这个生产区呢也已经申请了，预计呢很快会对石河村的道路进行铺设沥青砂石的这个工作啊。但是现在这个市民觉得马上这个夏天就要来了，雨季也要来临了，但是这个主干道到现在都没有铺设水泥路。经过再次核实了解，这个市12345热线平台表示说，生产区呢已经都申请了，近期就会对石河村的道路来铺设石子。有市民反映说啊，在海州区新浦街道 浦河社区的恒大临西郡门口的紫金山路上，这个路灯啊全都是不亮的啊，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相关的单位已经安排人员对这处的就是紫金山路的这个线路啊，路灯的线路进行了检修，并且呢会尽快的维修完毕，等到维修完毕之后路灯就可以亮化。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送上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有东海县黄川镇新树村的居民反映说，之前呢村里啊集体来安装自来水的管道，但是呢没有通知到每一户人家啊，当时自己的家里人呢都是在外地来工作的，也没有人在家，现在呢家里就想要安装这个自来水管道了，但是收到的信息是每个人就是每一户要缴纳将近2000块钱。哎，这个村民就表示说，之前就是正常安装的费用只需要几百块钱就可以，为什么等到自己来安装了就要交将近2000块钱呢？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就是之前啊，就是前期村里在集体安装这个自来水管道的时候呢，上级是有财政资金的投入的，所以说当时就是正常安装自来水入户的费用是每户500块钱，确实是几百块钱啊，当时每户是500块钱。但是现在因为像这位村民他就是自己现在想单独来安装自来水的管道了，不属于集体安装的这个范畴，所以说现在已经没有上级财政资金的拨款了，或者说没有上级财政资金的补贴了。如果说现在自来水入户的话，这个费用是需要用水户全额自行来承担所有的费用的。这费用呢既包括材料费也包括人工费，加起来的话呢肯定要比500块钱多啊。所以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之前500块钱一户是当时集体来安装的，是有上级财政的拨款的，现在呢将近2000块钱一户是居民自己自行想要来安装的，这种情况下呢是没有财政的拨款的，所以说是需要自己来承担所有的材料和人工费用。有市民反映说，他入住这个海州区玉州街道西凤社区华飞九景府小区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他发现啊，小区的西门一直都没开，影响到了业主的出行。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物业表示，之所以小区的西门没有开，是因为小区的西门它有围挡，就附近有围挡，要等到围挡拆了之后才能够开放。经过对接围挡的负责方同城，这个同城回复说呢，因为之前道路扬尘比较严重，而且有建筑垃圾，所以说在这个路段设置了相应的围挡。如果说后期在这个路段开始修路的话，就是围挡就可以拆除了，但是具体的修路时间啊还暂时没有接到通知，不过呢街道和社区表示他们会及时的来跟进修路的相关事宜，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一问题。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社会保险基金呢，关乎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它是咱们老百姓的养命钱、活命钱，也是老百姓生活的最低保障。近年来呢，社保基金的规模是不断的增大，而基金的监管难度也是不断的加大，欺诈骗保的案件时有发生，以各种方式来欺诈骗保以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损害的其实是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的利益。在2015年的时候啊，刚到不惑之年的李某无意当中听说，当时找关系就可以办理病退，提前的来享受国家的养老保险的待遇，他就心动了啊。他心想着，如果办理病休离开他所在的企业，不仅能够提前来领取养老保险金，还可以再找另外的一份工作来赚点钱，可谓是一举两得。所以说他在明知自己不符合因病提前退休的条件下，还是托人帮忙办理的病退，提供了虚假的诊断报告书、检查报告、住院记录等病历材料，办理因病提前退休的手续。从2015年的6月份开始，他就提前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了，一直到2024年案发，一共领取了养老保险金共计是19万余元。案发之后呢，李某是主动的投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退回了已经领取的相关的费用。海州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司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其实呢，养老保险是关系到参保人的养老保障以及社会和谐。参保人只要依法依规参保缴费，在正常退休之后就可以合法的来享受相应的待遇。如果说申请办理因病提前退休，个人以及工作单位就要如实的向社保的经办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材料，并且对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如果说通过伪造或者变造诊断证明以及病历等就医资料，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违法手段，提前来体验退休生活，骗取养老保险待遇的，最高 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真的是得不偿失。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